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这个资金啊，全面往这个高殖利率哈，然后那个通膨啦，哈，土地资产啦，营建啦，内需食品啦，哦，水泥、钢铁、纺织啊，这些传产龙头股啊，全部往这个地方去避险去了哈。这个其实也很正常了，因为整个半导体啊、科技类股的走势哈，非常的不理想。当然，金融市场是这样嘛，总还是要交易的情况之下呢，资金一定会找地方去，就我刚刚所讲的生命一定会找去处哈，就同样的意思哈。所以看到资金就往这些，甚至连造纸啦哈，有资产题材的都往这边去走，那这其实也合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呢，台币是贬嘛，你看到台币今天已经贬到八，再贬到八年来的新低。台币呢，在2016年的时候最低汇价在年初的时候见到过 33.838，现在呢，今天汇价已经是来到了这个32.7附近了，接近32.7哦。哦，台币今年连贬四个月，但是四月份就贬了2%多。那台币一直贬，就通货膨胀嘛。哦，通膨的一个现象，当然资金就会往这边走。然后地震频传，哦，是刚有地震，所以资金就会往什么这种重建概念啦，类似这种都更的题材去走嘛。哦，资金一定要找去处的，这是没办法，人金融市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空手的哈，这个投信就不能空手啊，投信一定要持股一定要达到一定水位的，那你说他再怎么减啊，他资金还是要往这个能避的地方去避哈。科技股显然就是已经是不行了哈，就是这个颓势已经很明显了哈。那这个礼拜科技股要举行法说会不少嘞哈，包括像是智元啦、联电啦、普瑞 KY 啦、哈、联发科啦、美绿啦。哦，都要在26号举行法说会，重量级就是发哥，立基电是26号，哦，还有在4月23号登场有这个汉翔，哦，智元，哦，明天登场森达科，24号有龙头联电、联雅、普瑞 KY、瑞仪，哦，然后25号有讯联，哦，这些呢都是这礼拜法说会。那这礼拜美国也非常多的重量级的公司要公布财报，哦，这个半导体公司里面呢，哦，七巨头里就有4家要公布财报，哦，那所以这礼拜事情非常的多，哦，就在上周七巨头呢，整个七巨头指数跌破50日均线，这是去年10月来首见哦，哦，代表什么趋势改变嘛，哦，那这个市值一周可以蒸发1兆美元了，将近1兆美元了，哦，那美超微的股价爆挫 23% 在周五，为什么？因为美超微先前都会给财测指引，像一月的时候美超微带领整个 AI 股大涨，就是因为他财报要公布之前他先预告了财测指引，在提前11天，哦，结果呢市场就大庆祝嘛，就带领了整个 AI 股这个科技股大涨嘛。美超微这一次说什么？他说我4月30号要发布财报， 哦但是没给财测指引，哇靠，这个卖压就疯狂出来了，把美超微一天给灌下去 23% 了，23%。我还记得投行才把他目标价提到1500啊，结果就这样灌下去23%， 什么高通什么辉达全部都躺平了，辉达一天可以跌 10% 了，哦，真的是很惨烈，哦，这样子一个跌势呢，当然台股你说 AI 股怎么撑嘛，是不是？这是全球性的科技股的系统性问题嘛？哦，所以我们赶快请教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的林昌林理事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哦，
好，大家好，
刚刚有被地震给震到吗？
有，好像就在车上就震了一下，看了一下好像花莲 5.59 看新闻，哦，
在车上还好，你不要在电梯这个车上就好了。
对，刚才在电梯的时候还卡了一下，
还卡一下，好好好，我已经决定今天要走楼梯下去地下了， 我不要再坐电梯，我今天
我们这边20几楼，欸，
20几楼走楼梯还好，以前那个疫情的时间你问我们小编，我每天都是从 地下两三层哦，因为我们停车场下面走到二十六楼，每天是用走
楼，所以走快三十层，
三块，对，我每天用走楼梯的，疫情的那段期间。
所以两位身体那么好啊，
我卡无吧了，我卡无吧，我手嘛无吧了。
对，两位
上周五怎么会这样？融资才减五十亿。
对，我觉得这是最大问题，这个能卡啦。所以这个，我觉得哈，今嘛哈融资能卡，也就是说融资软脚，但是不跑的状况下，像今天的震荡就很大。所以呢，这个盘呢，到底震荡结束了没有？我就四个面向跟大家观察。第一个就是说，台积电有没有止稳哦？看起来，如果说这些美国科技股哈还在弱势的状况下，那台积电的盘面呢，应该还是弱势的啦。那台积电还没达到季线嘛，所以我觉得季线是一个观察重点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哈，现在的整体的台币属于一个弱势贬值的格局。那第三就是包含到今天为止呢，外资的期现货都。应该是说期货有补一些嘛，但是现货还在卖超嘛，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于说现在的一个融资，我觉得融资减得太少啦。那融资呢，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哦，这个波段的跌幅是 7.5%， 那融资的跌幅是 1.5%， 所以我认为呢，其实现在真的要避开哦高融资，融资一增，你看哦，这些今天跌的重电股了，我在想哦，包含了这个华城等等哦，基本上还有亚力啊，都是融资很多，那融资没有退嘛，融资打死不退，那整个主力在撤退的状况下，那这样的盘面呢，我认为呢就会开始做一些高本益比的轮动轮跌，所以我觉得这个盘呢，就是反弹的话就叫反弹，应该不会是不预测，所以反弹呢还是要减码换股票为主啊。
好，减码兼换股了哈，赶快把资金避一避了。
对对对，
哦，不要这个。
不要重压 AI， 还要再
还不知道现在目前的整个方向，那真的就是比较麻烦了哈。
对，
我们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说，这次地震我怎么不知道？我走去哪？我们二十六楼，我跟各位讲，二十六楼你再怎么走你也走不了啦，所以干脆就不要走啦，真的啊，哦，很多股票持有人可能也是这样想法啊，我都已经跌那么多了，我干脆就不要卖啊。
是。
跟地震一樣啊，
但是这跟地震不一样啊，因为地震你可能在二十九没办法，可是这个股票是这样，股票是哦，你如果是这个地方是震央，然后它开始在这边在蔓延在扩散的话，哇，那这个类股，尤其我先讲，本益比太高的，殖利率太低的，那你还是要调整的啊。如果说你本益比比较高，其实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观察中，
多少减一点，
对，
多少减一点呢，啊，然后把资金移到一些比较可能防御性的了，就是说你看到现在电信三雄全面都在涨嘛，
对，
什么时候电信三雄在涨，台哥大远传中华电，很明显资金开始在避险，
是，
好，那我们来看到融资余额，融资余额本波段的高点是169，哦，今天跌到157，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
上
礼拜五的，哦，那今天还没有出来，
对，
哦，其实157的融资维持率还好，
对，
我刚有讲，哦，跌到145你可能就要很小心了，140以下就拉大警报了，
对，
因为融资维持率就是130-135，这就是已经是要断头了，
对，
哦，整体融资维持率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哦，整个盘面上面什么样的股票在涨呢？撑住指数呢？你说啊，大盘没什么跌，跌一百多点哈，跟上周五一天跌1000点比较还好嘛，十分之一嘛，对不对？今天就台塑化了，中华电、南亚、台塑、统一、台化、富邦金、国泰金、兆丰金、台湾大，
对，
哦，这些股票呢，少则就涨个2%，多则可以涨到5%以上，像台化涨到5%以上，
对，好，
哦，那台塑化都涨到这个3-4%、4%-5%的这样的一个涨，什么在跌呢？台积电、广达、联发科、微影、瑞昱。瑞昱跌8%哦，将近9%。瑞昱哦，旗宏哦，还有华城跌停板，哦，华城跌停板，伟创跌了快6%，川湖跌停板哦，川湖一早就被砍跌停了，哦，智邦跌4%，哦，全部科技股，清一色科技股。
我真的要补充一下瑞昱哦，包含瑞昱跟联发科的下跌，我认为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这有可能就是高股息概念股人踩人的概念，因为现在的高股息类股，我先讲重叠性太高。那现在的外资我觉得它比较贼啦，它一旦把这些所谓的高股息的 ETF， 因为内资包含我们，你看投资人今天还是买嘛，那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不会这样跌下来你就把高股息概念股或是 ETF 卖掉嘛，可是外资它是一路的在卖，那一路在卖的同时呢，投信有时候他被迫要减码， 那被迫解码的同时，你就看哦，联发科它是不是好公司？好公司嘛，瑞昱殖利率也很高啊。可是呢，如果是被迫被解码的话，我认为呢，那这样子所谓的多杀多的状态呢，就会开始在这些高股息概念股或是高股息的科技股里面开始做人踩人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轮动轮跌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科技类股高殖利率下跌 ，AI 股还在跌的状况下，那短线来说，科技股呢，我认为呢，你就只好还是一样哦，找一些之前涨的比较少的，比如说你说啊、像这个比较没涨到的，或是相对来说呢低档反弹一些什么车电股啦，甚至于我们说的鸿海概念，鸿海本益比还是比较低，殖利率比较高嘛，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好，或者找一些科技股里面殖利率比较高，像可成哈，
对，
可成今天还涨嘛，好涨5块，那为什么可成涨呢？因为可成的殖利率高达 7% 嘛，
对，很高，
对啊，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殖利率做下档保护了。
对对对 对， 對，
好，联电。哦，联电殖利率不低哦，联电殖利率5%哦，联电已经宣布它股息是3块钱哦，
5%，
联电股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已经宣布3块哦，所以以联电现在目前的股价来看的话，基本上它的殖利率还算 OK 哦，
是
哦，这个所以联电的股价其实还是算相对比较有撑嘛，
哦，
就没有说像有一些科技股动辄什么要跌停板那样子，像这样一个暴跌的一个情况嘛，哦，它今天跌2毛，对不对？48.9，其实这波联电就没什么跌嘛，
对对，没跌，哦，
还是回到这个就是说。大盘不行的时候，这个成长概念不行的时候，要回到就是殖利率这种下档保护的一种观念上面，给大家参考哈。好，不是说这些股票是你要去追逐的哦，没有这个意思哈，而是现在绝对要注意这个风险严控哈。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华。好，今天不少人讲说要去睡公园了哈，说那个殖类股大涨是因为要睡公园的关系 啊，
有可能纸箱卖太好了是不是？没有，那是资产类的啦，现在要涨资产股了，最近资产股很
好。而且听说下个月开始那个纸箱价格要调涨了。
现在只要原物料价格涨，哦，类股都会动啊，什么橡胶类股好像也是这样啊。
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涨价题材嘛。
对，没错，
通膨嘛。
对，
通膨，全世界通膨
是。
对不对？那昌兴这个通膨，
可是我觉得我要告诉大家，就观察这个礼拜4月26号公布了 PCE 指数，大家不要哦，这个被吓到。应该说 CPI 跟 PCE 来说 ，CPI 是一路比它高了，3.1啊、3.2、3.6，对不对？可 PCE 现在预估出来就是2.5到2.6。也就是个人核心，我跟他说，个人的 PCE 的这种消费指数，基本上呢，看起来对美国来说还好，所以它并不是世界末日。而且你看，美国公债殖利率现在4.6多嘛，所以我认为呢，其实比起去年的10月份的状况呢，其实这次是截然不同的。那现在只是怎么样？只是什么时候降息而已嘛。那降息的理由有可能是要反过来哦。股市跌太多才会降息吧，你股市不跌，经济很好，它就不降息。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呢，其实下半年还有选举嘛，那还有这个所谓的它债务上限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暂时现在看起来不存在升息一说啦。那如果没有升息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股市呢就是下跌了5穷6绝，要找买点，那可能呢7月开始呢就会走一个下一个扩张循环了。
好，那你刚刚既然讲到说 PCE 这礼拜要公布，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礼拜有一些重头戏哈。
是，
那这礼拜有什么重头戏呢？有这个中国大陆的4月份的 LPR， 好，就是大陆的这个利率政策利率要公布。好，那美国今年要公布第一季的 GDP 哦。那根据亚特兰大的 GDP 闹，亚特兰大费的 GDP 闹，你知道现在目前数字是多少吗？3%，不夸张，2.9%。今年美国第一季 GDP 2.9%，哦，不夸张哈。那另外要公布3月的 PCE， 哦，那市场预估是2.6%，哦，上个月是2.8%，哦，会下降0.2个百分点。好，另外呢，还有就是欧元区跟美国的 PMI 哈，美国的 Market PMI 要公布。那财报的部分精彩了，特斯拉、Meta、微软、谷歌，哦，四大巨头公布财报，哦，那这是这礼拜重头戏。还有密西根大学的消费信心指数也要公布，哦，那这个财报的部分，特斯拉是周二，哦，然后周三是 Meta、 高通，哦，还有周四呢是谷歌跟微软，哦，那周三呢还有 IBM，哦，这些公司都要公布财报，非常的多的重量级科技公司，哦，好，那 美股这个科技股降跌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会止跌呢？哦，因为在上周辉达创下2020年来单日的辉达自己本身的一个最大跌幅嘛，哦，就是疫情以来最大跌幅，市值辉达正式也破了2兆美元到1.9兆，哦，但是呢你虽然说辉达跌，今年还如果从年初来算还是大涨， 美超微虽然说今年跌了，这个礼拜五跌23%，但是今年以来美超微还涨150%、欸、
是啊，没错，所以就
美超微还涨150%，虽然它一天跌23%，它还涨150%、哦、那去年涨多少？它去年美超微是涨了246%，在前一年呢，美超微是涨87%，
是。
所以美超微一年来股价是涨10倍哦。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 AI 还有科技股的这一次的回档呢，我先跟大家讲我的看法，然后就说这个不是世界末日哦，那也不会造成，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没有说什么全球股市大崩盘的节奏，那现在就会变成说，现在在五月跟六月，科技类股本来五月六月就是淡季嘛，淡季的状况下，资金就开始找地方做移动，所以包含我们看到这些高殖利率类股啦，还有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传承类股，传统以前就是这个时候五六月份就是旺季嘛，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节奏的转换。那杀下来，整个盘面调整之后，只要你看到这些融资开始降下来的时候，我认为呢，新的 AI 成分股，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些新的这种所谓的 BDX200 的、啊、这种所谓的新的辉达概念股，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下一波的主流。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来讲哦，其实就是一个高本益比的修正，但是真的本益比太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电缆股在涨，机电股在涨，可是有些电缆股看到今天呢，有些电缆股盘中都杀到跌停了、哦、比如说像大亚跌停了，什么华龙都跌停了，有些你看到去年根本没有赚钱的，但是今年却涨很多的，我觉得你就要特别留意这一种所谓的涨多或是陌生段在涨的时候，最后一棒那反而下来之后，短线来说真的不要去抢反弹，那反而我觉得静待落底，那短线就以高殖利率类做一做。
今天跌停的股票不少、哦、
很多，
而且很多很知名哦，像和邦跌停，国统跌停，看水资源今天
全面太多了，
三菱水跌停，这些都是水资源概念股、啊、
对对对对，
然后旗宏双宏跌停，富士达这个做轴承的也跌停，
做轴承也跌
停、哦、然后呢所谓最强机器人概念股的所罗门跌停嘛，然后电线电缆的华电跌停嘛，好，然后半导体设、
啊、
半导体题材的君华跌停嘛，合基也跌停，新复星、哦、PCB 的新复星也跌停，华城跌停、哦、那个广环科跌停，集茂双红跌停，金力科跌停，华龙跌停，九鼎电力做智慧电表跌停，荣兴跌停，力旺跌停，高价 IP 股跌停，万润跌停，南郡国际跌停，立台跌停，窗户跌停，好一票嘞，
对，
雷迪克光学跌停，还洛丽达宏泰跌停，大亚跌停，
对啊，这边就是那个电缆类的也跌停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今天跌，今天虽然大盘跌一百多点，可是我觉得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今天其实是柜台指数比上市指数弱很多，所以我觉得上市指数比较强的原因，当然啦、啊、你说投信有在买，有没有买，有，那我认为呢，光谷行库有没有护，一定会在护，但是这种所谓的中小型类股如果是轮动轮跌的状态下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你如果真的要进场，我建议真的是分批进场，不要在掉下来的刀子还没有做止稳的时候你就说去接，我觉得其实上个礼拜我的低点呢，很可能在这几天呢，可能还有这个相对的低点呢，那如果又跌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回到这个一二月初台积电暴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对的大盘的一个起涨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盘面呢还是属于一个节奏轮动轮跌的一个格局，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留意啊。
好，那今天上市柜指数都收日 K 线连二黑，然后呢集中交易场跌破季线呢已经是超过 4% 了，正负乖离 4% 多、对，月线负乖离 4% 多，季线的正乖离不到 1%， 柜买指今天是跌破半年线负的 0.3% 的一个负乖离，季线的负乖离将近 4%， 月线的负乖离将近 6%， 所以短线乖离已经非常大，再去 杀股票可能你会杀到相对可能波段相对这个低点、嗯、你要不如静待反弹上去嘛，因为这个负乖离这么大的情况下一定会弹啦、啊、我的这个经验是这样告诉我，但整个中期趋势确实是不好、哦、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中期趋势有在改变、哦、那此外各位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基期调整也非常厉害，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上周亚洲股市全面大跌，但是香港没跌，比如说今天港股还涨了快 2%，
对，港股还比较强、
哦、为什么港股今天还能涨 2% 呢，对不对，尤其恒生科技股今天也是涨啊，
对
啊，这就基期调整嘛，之前大家在讲说你看啊，这个香港恒生指数从30000点跌到了14000，对不对，台股从这个10000点涨到20000哦，好棒棒哦，这个香港跟台湾交换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跌到19000了，港股在往上升，我觉得市场就是永远在做基期交换，
是，
就是说基期高的它就要往下 再平衡嘛，
对，
基期低了它就往上平衡，所以基本上全世界它就是一个大资金池吧。
对，所以我也观察到，其实包含这个我近期呢其实一直都在电台里面有讲到港股，我觉得港股跟 A 股来说其实它就是严重的本益比被低估了。那这个时候正好看到说其实这几天美股跟台股重挫的状况下，那这个陆股先涨一波嘛，今天又涨港股，那你看腾讯也涨，那包含我们看到阿里巴巴也涨，那这个就是重要的恒生科技的概念股嘛。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各位说你一定要去买它，只是说你要去了解你的股票的位阶在哪里。如果你的股票是高位阶的修正就要小心，那如果你的股票是低位阶，所以刚才有人在问港股 ETF、哦、这个我觉得港股 ETF 其实这个地方反而相对安全、啊、所以一个基期的高低、哦、我觉得反过来说你一定要了解你现在股票的位阶跟它的本益比跟它的殖利率，那你抱起来会比较安心、啊、
我记得我大概三个月前吧做过一次恒生银行为什么涨的这个直播的专题，那时候恒生银行的股价大概在80块港币，各位知道今天恒生银行股价到多少，到97块，将近100块港币，
两成，
差不多两成、
哦、两成，
差不多涨两成、
嗯
哦、就是说你不要小看恒生银行、哎、啊，恒生银行从200块港币跌到剩80块了，基期的问题、啊、
都是这样，
它跌到剩80块，它现在殖利率7-8%、啊、
对对，
6-7%，现在香港遍地
有殖利率低位阶，
对啊，对，香港很多股票殖利率6%、7%的5%的，
是
5%以下都很少了啦，就殖利率已经低了、
啊、外资就这样嘛，反正我钱到处跑嘛， 我把你高位阶的美股台股调节，我就先切入低位阶，它就开始调节，
基本上其实投资的观念不变啊，你把全世界看成是一个大资金池，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做所谓的再平衡。
对，外资在控盘就是这样嘛，他看哪里便宜哪里贵啊，这便宜贵就本益比就可以来评估啊。
是，
对，
所以我们就中性看待这个市场的变化吧。反正呢，稳住才能走得远。
对，
千万记得
这里真的不要自己恐慌，你先看一下本益比跟殖利率，
好
了再来做调整。
各位跟我们一样笑看股市好不好？人生轻松一点，不要把自己压垮，自己的情绪把自己压垮是最最最最最。最不值得的，非常谢谢昌。